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先来一起向他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，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祷告，来向你唱诗，来向你赞美，来读你的话语，来与你亲近，父啊。我们这个时候也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，父啊，求你这个时候来洁净我们，父啊，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，在你面前的敬拜是能够讨你的喜悦，父啊，求你来祝福我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47问，但是基督不是应许。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嘛？一起来，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就他的人性而言，基督现在已经不在地上，但是就他的神性、尊荣、恩典和他的灵而言，基督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这个问题说但是呢？我们就要回到46问说。46问提到是基督的升天，问到基督的升天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的升天，基督是在门徒的眼前被接到天上，并且他为我们留在那里，直到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与死人。基督升天的意义，他升天的意义是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，他在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耶稣升天是因为父神交给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他在十字架上说。成了，他原来是与父同在的，他在永恒里是一直与父同在的，因为他要完成父的使命，因此他道成为肉身，来到世界上，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当然要回去。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：“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”第二点，耶稣升天的意义乃是。使我们的身份能够改变。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，我们原来是抵挡神的，我们原来是不认识神的，我们原来是反对神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救赎我们，使我们的身份改变，成为属神的儿女。我们认识父神，从此我们认识父，这位父神，也可以直接向父神祷告了。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要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并且耶稣说：‘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’第三点，耶稣升天的意义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，他为我们去预备的地方，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耶稣说：‘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’”第四点，耶稣升天之后，他是继续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，他说：“耶稣为门徒的祷告，他说：‘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。’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所以耶稣今天在天上。”做什么？他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，他为我们祈求。所以到47问讲到，基督不是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吗？所以从耶稣人性来看，耶稣在世界上不过是短短的33年半。他在道成肉身的时间里面，他与门徒同在，之后他就离开他们。那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应许说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吗？那这个当然是在马太福音28章所讲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、凡我所教导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条件在，有个前提在那里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就是教会今天存在的。
所以，
主说：“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那如果从耶稣的人性来看，耶稣只能短暂的时间与门徒同在，之后就要离开他们。但是，如果你从耶稣的神性来看的话，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所以耶稣今天仍然是与我们同在。第二点很重要是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他应许圣灵要来，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要住在我们里面。
既然是三位一体，那么圣灵的同在就等同于基督的同在。
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到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
乃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并且圣灵来了，圣灵的工作是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。引导属于他的子民要进入真理，来明白真理。圣灵来了，还是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人经历了救恩，人有新的生命，有圣灵的同在。圣灵使人明白真理，圣灵使人认识神。圣灵继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安慰我们，他扶持我们，他们引导我们，他也责备我们，他为我们祷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什么？
认识耶和华。
认识耶和华。你跟与你同在的这位耶稣，你跟他的关系如何？你认不认识耶稣？其实，认识耶稣就是认识耶和华，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在世界上，大多数的人总是活着，感觉自己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，好像会一直活下去，一直到有一天他生病的时候，有一天他遇到什么意外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死？想过吗？但是很多大多数的人呢、当他死的时候，当他死了以后，却好像从来不曾活过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后来的人不会再纪念他。死人是没有人会去纪念的。当你活着的时候，你认识这位耶和华。那些认识耶和华的人，人虽然不纪念他，但是神会纪念他，并且纪念他直到永远。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会认识许多的人。从你一出生，你就开始认识你的父母。你一生，我不知道你一生会认识多少人了。你认识拜登吗？你认识叫什么？贺锦丽是不是？你认识川普吗？你认识你的配偶吗？你认识你的儿女吗？你认识你的朋友？你认识你的同事吗？这些你都认识。但是我相信你认识的层次一定是不一样，你认识的深度一定是不一样。当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，他失去了一切的财产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，他失去了他身体的健康，他失去了一切。除了他妻子，他妻子没有，他没有失去他的妻子，结果这个妻子带给他更大的痛苦。他的妻子在他受苦的时候问他说："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看上帝这样对你，你弃掉上帝吧，你把上帝丢掉吧，你去死吧！"哇，这个太太居然对丈夫讲这样的话。 他的妻子是一直在嘲讽他、讽刺他。但是当约伯在受苦之后，他对上帝的认识就不一样。
他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。”人对人啊，常常有错误的认识。你有没有被人欺骗的经验？你有没有被人被你的亲爱的好朋友所欺骗过的经验？你对人会不会失望？你有被你朋友伤害的经验吗？我以为他会帮助我困难，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，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我没想到他会骗我钱等等。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非利士跟以色列的战争，他们在打仗。非利士人呢，跟以色列人是世仇，他们的仇恨已经延续到很长时间，可能有几百年。从士师时代的加山，从士师时代的参孙，他们都曾与非利士人交战。这个加是个山家啊，我们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人哈、啊。圣经里面有记载，他用赶牛的棍子啊，就打死600个非利士。参孙呢、啊，拿起那个驴腮骨，已经死掉的驴子他的那个腮上面骨头，拿起来就杀了，就打死1000个非利士。到这个参孙呢、啊，他这个失败的时候，他离开神的时候，他被这个大力拉这个妓女所骗的时候，他头发被剃掉，他被抓到这个非利士人当中，在这个大衮庙里面，他毁掉这个大衮庙，他杀死了3000个非利士，所以这些都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新仇旧恨，所以到了撒母耳时代，非利士人占据了这个地中海东岸，他们占据了沿海这个地区，他们有很优越的工业，他们有优越的科技，他们知道怎么样打造铁制的武器，他们可以打，他们知道怎么样打造铁器，所以他们的实力是远远胜过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努力再向东扩张，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给以色列人很大的压力。按照这个实力来看，按照这个能力来看，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抗。但是，真正导致以色列人的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比非利士人差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归向神，以色列人没有依靠神，以色列人对神有个错误的认识。错误的认识就代表他们不认识这些在以色列当中做领袖的长老，他们要用约柜来当做一个武器，想要胜过非利士，结果他们是大败，并且约柜是被掳去。当人想要驾驭神的时候，当人想要操控神的时候，来为达成自己的目的的时候，必定失败。神啊，你是全能的，所以你照我讲的话去做，是不是？你要听我的。约柜就代表耶和华了，但是约柜不是耶和华，人需要依靠的是耶和华，而不是那个约柜。耶和华神不帮，但是耶和华神却不帮助你，是。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撒母耳再把百姓带到神面前来，一心的归向神。撒母耳告诉百姓说：“你们要除掉你们在外邦中的假神，巴利、亚斯他录这些迦南人所拜的是假神，你们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。”你们要在他面前悔改，他必救你们脱离你们的敌人非利士。
以色列人对神有个错误的信念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战败？为什么会伤亡这么惨重？战争啊，是非常残酷的。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经历过战争的可怕。战争是残酷的，战争是毫无人性，战争是毫无怜悯。人的生死就在一线之间，战争就暴露出了人的罪、人的软弱，还有人的无奈，甚至人的可笑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，一个坦克叫在坦克的战争片。他一开始，他们正刚好出任务回来的，他们是一个坦克小队，大概有四五辆坦克。当他们出任务回来，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们出任务回来就正好一个新兵加入这个坦克的部队。这个新兵哇，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军人，是一个很柔弱，并且好像个书生一样。然后这些人看到这个新兵来了，这些老兵呢就羞辱他，就嘲笑他，就讽刺他。好欺负他，根本不像个军人。他是这样的人，可能到战场上第一天就死掉了。然后这个士官长啊，他看着这个新兵，他知道就是他必须要帮助他，他必须要训练他，否则的话，他可能很快他就没办法，他根本没办法适应，他可能会疯掉。这个新兵啊，对，有一次他们在出任务的时候。这个新兵往树林边一看，看到一个德国兵在那边，这是德军的一个斥候，就是这个侦察兵。结果他因为心里很仁慈，他说：“啊，我如果举报他的话，这个人一定被杀掉，还是不要。”所以他就隐瞒起来。结果这个兵回去之后，这个德军的大队人马就来了。哇，他们就陷入苦战，这个小队几乎全军覆没。那这个士官长非常生气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举报？你为什么这样？”啊，这个时候，士官长就把他抓过来，把手枪塞到他手里面，说：“这个俘虏，你把他杀掉，你把他枪毙掉。”哇，他那个整个人在那边发抖，他根本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。最后，这个士官长拿着他的手，把这个人枪毙掉。啊，当他们进入城镇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老百姓家里面住宿，但是叫老百姓要给他们预备吃的啊，等等这些东西。那这个新兵呢，就看到啊，有一座钢琴在这里，所以他就坐下来弹了一曲很优美的旋律，弹了一曲钢琴。哇，没想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有两个女儿哈，有个女儿就喜欢上这个兵。哇，这个很和谐的一段美好的爱情，对不对？没想到第二天德军来轰炸，一个炮弹下来，整个家全部毁掉，所有家人全部死掉。啊，这个新兵看在残堆瓦砾中找到这个女孩子，抱头痛哭。所以他在描写什么？这个战争是这样残酷，是这样毫无人性。他们在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些坦克一步步被消灭，最后只剩下他们这一部。他们这一部最后被打到已经不能动弹，或者是已经没有油了，就停在这个荒野里面，他们已经不能动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忽然发现有一大队德兵来了，德国士兵来了，很多人，可能上百人，从远要走过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士官长就决定说：“好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，我们还有剩下的弹药，我们还有机枪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他们拼了。”所以他们就这个把这个坦克伪装起来，假装是已经废弃的坦克，把人就躲在里面。当这些德兵靠近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没有察觉，所以，然后他们进入射程范围的时候，他们忽然 出来向德军扫射，杀死很多德军。最后他们所有子弹都打完，他们除了这个士官长还有这个兵以外，其他人都被杀死。这个士官长，然后这个兵啊，在这个抱着这个士官长，我不想死。我害怕死，没想到这个身经百战的士官长，他说我也是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士官长对他说：“这个坦克下面有个逃生口，你去吧，我在这边跟他们决一死战了啊。”那这个新兵就逃到从这个口钻下去，然后是躲在坦克下面。最后这个士官长也被杀了啊。很讽刺的是，在最后的一刻，这个德军即将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个德军呢往这个底部看了一下，他看见他了，看见这个新兵的人，他也没有举报。啊，这个新兵侥幸逃过一死。到第二天，他们的部队来救他，所以只看见这个新兵活，这个新兵就奉为英雄。哇，你是在这个德军的唯一逃生人，你就成为英雄。所以这个是战争呢，是很残酷。你看，在以色列人跟这个非利士人战争当中，一次战争4000个人死。现在俄乌战争了，一天有多少人死亡？已经死了多少人？我们不知道。大概有几十万人，估计有几十万人，几十万的生命在战争当中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战争是很残酷的，战争是很无奈的，战争有时候也是很可笑。当他们打败仗回去的时候，4000个人被杀，有多少人，有多少的亲人是啊，失去亲人。所以，当他们打败仗回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垂头丧气的。他们的领袖开始检讨：为什么我们会失败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打胜？以色列长老是当时社会上领袖，要在他们很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要在他们中间来评，他们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评断是非。他们是评断是非、决定方向的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没有去求问那位撒母耳，就是那位神向他显现说话的人。他们没有去问撒母耳，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。他们决定把约柜抬到战场上。那这个时候，以利呢，也没有阻止这件事情。约柜是安放在示罗，示罗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，敬拜耶和华的地方。约柜是放在至圣所里面，他们把约柜要从至圣所里面抬出来，抬到战场上去。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，约柜代表了神的能力。他们为什么会想到抬约柜？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，过去有什么经验？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第一站的时候，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柜使河水断绝。上帝吩咐约书亚说：“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过约旦河，四个祭司要抬着约柜，把脚跨进约旦河。上帝没有告诉他们说。”哎，你们要做一些竹筏，做一些砍木头，做一些筏子，做一些船，然后渡过约旦河。没有，上帝说，你们的脚踏进约旦河，河水必定分开。所以，当这位四位祭司抬着 约柜的时候进入，脚踏进去，河水就分开。我在想那个是什么样的情景？河水一直在流，对不对？水一直在流。
那当他们脚踏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水断绝是什么意思？是还继续流吗？只是中间变成干地了，然后水从上面的水还会流到下面，是不是？还是说整个水完全没有停下来，或者说水静止不流了？我不知道，这是很有意思啊。
水就断绝，然后他们就可以经走干地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当他们攻打迦南地第一座城池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把耶利哥攻下来？他们不是用他们的兵器，也不是用他们的人上去攻城，而是约柜。带着约柜绕城7日，最后喊叫，然后城墙倒。那这次他们把约柜带出去打仗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都是带着约柜在前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这次失败？因为前两次都是上帝吩咐他们去做。啊，这次不是，之前两次都是神的吩咐，是神的命令，然后以色列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，因此约柜能够得胜。以色列人就凭着过去得胜的经验，就以约柜为偶像，为他们的神，认为他们只要把约柜带到战场上，就能够带来神的能力，就能够带来神的得胜。神不是让他们去摆，使耶和华使军兵得胜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神，不敬畏神。连以色列人当中，这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是不认识神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，这两个儿子呢，是活在世上是毫无价值的。是 worthless man，圣经讲是毫无价值的，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，他们是不听神的话。结果是这两个人把约柜带来，这个是对神最大的冒犯。你不要讲那些百姓怎么，连祭司，连带领百姓的祭司都不认识神，对神错误的认识。就是不认识神，对神错误的认识就产生了错误的信心。人坚定了这样错误的信心，最后带来是错误的结果，最后带来是注定失败。如果说一个人对我有好处了，我才去信靠神，神你要帮助我，我才愿意来信。人想要玩弄神。神想要控制神，
人想要让神来服侍我，让神来按照我的意思去行，这是不可能，这些注定会失败。结果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之后，
以色列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欢呼，大声欢呼，他们的声音甚至震动了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那边都听到了。
有用吗？啊，不能因为欢呼声音再大，他就可以得胜。不能因为欢呼，他就因此得胜。以色列众人有强烈的信念，必定得胜，所以他们大声的欢呼，他们大声的造势，他们觉得神会与他们同在，但是神根本不认可他们，神也不保护他们。神也不喜悦他们，因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悔改，他们并不是真心的归向神。所以非利士人怎么样？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的欢呼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惧怕。
他们吓死了。他们以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了，他们以为神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了，他们以为以色列人已经有了神的能力，以色列人要帮助他们了，上帝要帮助以色列人，说糟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他说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荒、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，就是这神。连法老当时，连这个埃及，就是在当时最强盛的帝国，都没有办法胜过耶和华神。耶和华在埃及实行十灾，最后一灾击杀了埃及的长子，还所有童生。埃及的术士们没有办法复制摩西所施行的灾害。埃及的术士们甚至告诉法老说：“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你不要再违，你不要再抵抗，没有用。”法老假意的答应，却是仍然继续反悔，继续不让以色列人去。所以，上帝最后告诉这个要摩西告诉法老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且使我的名能够传遍天下。”什么意思？上帝说：“我如果伸手用饥荒，不，对不起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来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出灭了。”什么意思？上帝说：“我如果要把埃及全部灭掉，太容易了。但是上帝为什么叫他存留呢？为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，为要使我要显出向你显出我的大能。你说，
那这个时候，非利士人
到最后已经被逼到没有办法。这个时候，非利士人也是很错误的认识到耶和华，他以为耶和华神会帮助以色列人。”他们本来以为他们完了，
他们已经没有退路，然后最后说：“我们跟他拼了吧，我们就拼死作战。”结果他们靠他们自己的能力，他们胜过了以色列。
以色列人这次被杀了多少？3万，几倍啊？4000几倍啊？7.5倍啊？7.5倍啊？所以，当约柜抬到战场之后，死伤从原来4000变成3万，更大的失败在以色列的。以色列人的羞辱，然后更重要是代表以色列神的
约柜被掳去。
被敌人抓拿走了，祭司被杀。那敬拜耶和华的示罗这块地，这个地方，至圣所里面其实没有了约柜，
会幕里失去了他们认为最重要、象征神在至圣所内的约柜，
而且被敌人掳去了。上帝失败了吗？是以色列人失败。以色列人失败不是在于他们的实力不及，
非利士，
而是在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，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犯罪得罪耶和华，于是上帝就把他们交给他们的仇敌非利士。
当战场上战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
以利在哪里？他在示罗，他在示罗干什么？他不是在那边休息，他在那边等待战报回来，他在等待战争的结果回来。这边圣经上讲到说，他说以利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，英文叫做 "for his heart trembled for the ark of God"，他的心在颤抖，他的心在发抖，他为了神的约柜，他的心在发抖。他很害怕约柜失去， 他战兢的等候结果来到。他也知道，上帝曾经告诉他，对他的家的咒诅，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了？因为上帝曾经对他说：“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”上帝对他说：“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你家里所生的人都要死在中年，没有办法安享晚年。”你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必定一天同死。以利的心一直纠结，一直在等候。忽然，他听见我呼喊的声音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以利那个时候几岁了？98岁，他已经眼睛不能看见。是不是白内障？我不知道。他已经没有办法看见，眼睛失明的以利，他在示罗战兢的等候。约柜已经被两个儿子带去战场，他等候战报，到底打胜了没有？他多么希望听到好的消息！但是当报信的回来，这个报信的是撕裂衣服，是头顶蒙灰的回来，很痛苦的回来。带着很大的伤痛回来，他说：“我是从战场逃回来的，很多人被杀，你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，上帝的约柜被掳去。”他一提到约柜被掳去，以利整个人往后倒，折断颈项而死，也同一天死。以利做了几年的祭司啊？40年，做40年的祭司，做40年的事实，是在这样悲惨的悲惨结束，是以利把以色列人带离开的事。上帝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？”他没有责备他的儿子，他没有看重耶和华的祭物，还有献祭。他是以色列人不认识神，约柜在他手中失去了。然而，他们所依赖的、依靠的耶和华神没有失败。这个时候，腓尼哈的妻子，谁是腓尼哈？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之一。这个他的妻子这个时候生产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你知道他妻子给他起名叫什么？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。他说：“神的荣耀在哪里？已经没有荣耀。这是以色列一个黑暗的时期，这是以色列一个羞辱的时期。但是也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就是撒母耳要把以色列百姓再聚集起来。”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对神错误的认识就等于不认识神，这是导致人一个人一生错误的去生活，就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，他们是失败的祭司，但是耶稣基督不是，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认识耶和华。他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，他是真正上帝所喜悦的大祭司。他来到的不是地上的至圣所，他来到的是天上的至圣所。他所献上的不是牛羊牲畜，他献上的乃是他自己。他是那个真正上帝所喜悦的祭物，那是那位真正能够除去罪恶的那个祭物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因为他是真正认识神的，他是真正按照神的意思去行的，他是真正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让我们来效法他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是：“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”认识神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。 你当你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就是认识了神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了我。从此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”耶稣讲的是讲的这么白，讲的很清楚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神就是你要来归向神，你要来归向他。今天我们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边，你今天不是，你祷告的时候不是把神拉到我这边说，神啊，你要照我的意思去。不是。当南北战争的时候，美国的南北战争，南方的基督徒和北方的基督徒同样向神祷告。神啊，你让我们战胜吧！上帝要听谁的？上帝陷入两难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还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两个基督徒啊，一个是在海边晒盐，你知道晒盐是怎么样？他们要在海边圈一块地，然后把海水引进来，然后借着太阳的日晒，可以把盐晒干，他们就可以拿去卖。第二个是农夫，农夫，所以晒盐的他希望天天都大太阳，对不对？那农夫呢，希望上帝能够给他们雨水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又陷入两难，怎么办？啊，上帝要听谁的？可能还不止两难呢，可能三难、四难、五难都有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你知道，在当约书亚他要攻，他进到耶利哥，他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清早起来，他看见忽然对面站了一个人，哇，这个人非常的英勇，哇，这个约书亚就吓了一跳，然后他就说，而且那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就是站在他的对面。约书亚问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是来帮助我们的，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？”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是这样还是那样？你是来帮助我们的，还是你是来帮助我们敌人？你如果是来帮助我们的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回到营帐去，一起讨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来帮助我们敌人呢，我现在就要跟你决斗。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？：“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。”他说：“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什么意思？我要来率领。这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：“我主，你有什么话来吩咐？”他这个回应就对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说你来帮助我，来拉把这个很厉害的人把他拉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战力更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来，我们来乃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乃是要来听他的话，还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，是不是？认识神就是要向他有正确的回应。你对神正确的回应是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来归向他，你要真心的认罪悔改，你要真心的领受神的话，借着信心与基督来联合。你要敬畏他，你要顺服他，你要遵行他的诫命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叫做认识神。认识神，是你要一生来顺服他，来侍奉他。我们侍奉神，不能凭着过去的经验，而是你要时刻的依靠神，时刻战兢的依靠神。 个人的敬虔生活来寻求神的心意，而不是自己的欲望。认识神是你要摸着神的心。神所关心的，你也要关心；神所看重的，你要看重；神所厌恶的，你要厌恶；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也要甘心的、很喜悦的去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跟神是同步。你怎么能同步？你要去认识这位神。所以，根本是什么？你要好好学习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切，你要能够对神有正确的回应，你要来归向神，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你要摸着神的心，根本就是你要去好好学习神的话。你不是从神的话，你怎么去认识神？是不是？神是怎样的一位？是记载在圣经里面。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的万有，一切的所有的生灵都要来认识神，并且都要归向他。那个是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。那以赛亚书11章说：“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”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所以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，好吧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临到也如到，像甘霖，像滋润田地的春泥。当你来到北威州华人基督教会的春田分会，你认识了谭牧师，你认识了谢月执事，你也认识了达志执事，你也认识王英姐妹，你可能认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。最重要，你要认识这位耶和华神。你真的认识他吗？你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深入？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，我们可以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，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。父，我们存感恩的心，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。父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真正的从你的话语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并且领受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祝福带领保守我们一生，我们都是来归向神，保守我们一生都是来认识神，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。凭你一行，我们一同站立而成。350首。
凭你一生，凭你是方丈，我是你哥，把我与造造主之恩，我在此等，安静顺服。
姐妹来第二节。 三节。向朋友告白，我祝福你，全凭你的完全所能，我深深就住在。思想语言，天地空白，谁知我是做我主。
谢谢卢文长老的正道，谢谢上帝赐给我们的信息。